557集。小金子轻哼一声，废话，当然是把你肚子里的那个虫子抓出来呀。既然不能弄死它，就只能是抓出来。张嘴。我见他是想把这个纯白色的小蜘蛛塞进我的嘴巴里，吓得我是立刻紧紧闭上嘴巴，说什么都不肯张嘴。小金子就对丁一和庄和说道，等什么呢，把他嘴巴给我掰开了，可别把我的小白给我咬死了。哼，否则呀，他就等着一辈子和这琴骨作伴吧。庄和听了，伸过手来掰开了我的嘴巴，可是我哪里肯让他们把这东西放到我的嘴巴里呢，于是他掰开我就闭上，说什么都不肯老老实实张着嘴。最后还是丁一出了手，一下子就给卸掉了我的下巴，让我不得不这么一动不动地张大了嘴巴。我是真没想到丁一会对我出手这么狠。下巴被卸掉之后，我就感觉脸颊两侧的位置那是又酸又痛，眼泪都快要飙出来了。这真不是我不够坚强，而是下巴被卸掉的感觉实在是难受，而我呢，双手又被反绑着，只能这么干挺着，那酸痛的区域又靠近了眼睛，想不流眼泪都难。最为重要的是，还眼见着小金子把那纯白色的小蜘蛛一点一点地送到了我的嘴里。当那小东西慢慢爬向我的喉咙时，我本能的就想要干呕出来，结果我却听到了小金子冷冷说道，你要是不喜欢它从上面进去，那也可以选择从下面进去。我顿时忍住了干呕，可是心里呢却是已经开始问候小金子的祖宗十八代了。还好这种感觉很快就过去了，因为那个小东西的爬行速度比我想象的要快上许多，这一会儿就已经是感觉不到它在什么地方了。我见那小东西已经进去了，就不停地对着丁一眨眼睛，示意他赶紧地把我的下巴装上了。谁知道小金子见了就立刻阻止道，着什么急呀，还没完事呢，你以为进去就得了，后面的才是关键呢。就在我还闹不清他口里的关键是什么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的心口上猛地一疼，整个人立刻就给僵在那儿了，一动不敢动。虽然我不知道小金子将这白色蜘蛛放在我身体里的原因是什么，不过想来应该和裴宗林的办法差不了太多，只是裴宗林那只黑肉虫子可能是太过的霸道，进去只能是灭了我身体里的蛊虫，却并不能够将它抓出来，而小金子这只白色的蜘蛛却是可以将那只蛊虫带出我的身体，可它怎么带呢？和对方商量，你和我出去玩一会儿，我请你出去吃个饭。就在我满脑子的胡思乱想之际，却是突然感觉嗓子里头有些微微发痒，我立刻就知道是刚才进去的那个小东西正在准备往外爬呢，只是这一次我能够明显感觉到它的速度比之前慢了好多，而且它的后面好像还有着一根根的细的蛛丝在拉扯着什么东西。那种想要干呕的感觉又来了，可是这一次不是我有心的，而是身体的条件反射。我是真心做不到明知道嗓子眼里头有虫子在爬却还能够毫无反应的一点也不恶心。最后我终于看到小金子慢慢的伸手到了我的嘴边，然后一下子就给接住那个刚刚在我体内旅游一圈的小蜘蛛。只见他跳回到了小金子的手里时，屁股后面果然还拉着一张极细的银色的蛛丝。这时的我不能闭嘴也不能说话，只能是眼看着小金子拉扯着蛛丝的一头，然后轻轻地在我的嗓子眼里头来回地摇晃着。还好这根蛛丝极细，所以感觉不是太明显，可是即便如此我还是非常的难受，就跟过去间谍人员把重要的情报用棉线一头拴在牙齿上，然后将另外一头吞进肚子里来躲避敌人的搜查一样。 那种始终有根线连着自己的喉咙、食道，然后往下、往下、再往下的感觉，实在是太不美妙了。还好，就在我快要忍不住的时候，就听小尖子突然的兴奋地叫了一声：“出来了！”接着，我就感觉自己的喉头附近有个滑腻腻的东西被猛地转了出来，然后顺着我的舌头就给滑了出去。小金子先是咦了一声，然后连连称奇：“嗯，没想到这东西还挺漂亮的嘛。”听他这么一说，我就连忙看向了他手里头正抓着的东西，发现那是一只3厘米左右的粉色的肉虫子，半透明状，而之前我感觉到的那根蛛丝这会儿正紧紧地缠绕在他的身上。那个小东西正在极力地扭动着身体，想要往我的方向爬过来，如果没有这根蛛丝牵引着，只怕他早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我的嘴巴里了。丁一一看这蛊虫已经被抓出来，于是他就立刻快速地将我的下巴给安上了，顿时又是一阵的酸痛感觉，难受的我是只想骂娘。随后小金子就将那只粉嫩的大肉虫子放进之前准备好的小玻璃瓶中，然后拧紧了盖子，说道：“起火。”丁一见状连忙解开了我身上的绳子，问我现在感觉怎么样。说实话，我也说不上来现在是个什么的感觉，总之有点怪怪的，似乎心里的什么东西突然的被掏了出来一般。小金子突然的盯着我开始数数：3、2、1。只听他刚数到一时，我突然是心中一阵的气血翻涌，一口血瞬间就狂飙出来。这连庄和都没有想到，他立刻脸色一变：“这是什么情况？是不是中间出了什么岔子了？”可是小金子却是摇了摇头：“不碍事的，他的身体之前已经适应了那条蛊虫的存在，现在突然的将他抓出来，势必会引起体内的气血逆行，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吐几口血呀就好了。”丁一脸色不善地说道：“
你说的倒是轻松，吐几口血的事，进宝就是个凡人，他这一阵子吐的血还少吗？你是不是诚心的？”
小金子也是有些生气地说：“切，你这是羡慕杀驴呀？怎么的，我刚把这蛊虫给他取出来，你就翻脸不认人了呢？今天就算是大罗金仙来了，他这几口血那都得吐出来的。你去医院里头动个手术还得出血呢，更何况是取蛊虫这种事情呢？”庄和见两个人眼看着就要吵起来，于是连忙的出言相劝：“
好了好了，现在不论怎么说，这情蛊总算是解了的，先看看剑宝有没有事，剩下的一会儿再说。”
说句实话，吐了两口血之后，我明显感觉身上是上下通畅了许多，之前那种浑浑噩噩的感觉全部都消失不见，看来这一次我的情蛊应该算是彻底的去除了。我用衣袖擦了擦脸上的血，然后看向小金子手里的那个东西说：“
这就是情蛊。”
小金子说：“可不，别看这小东西粉粉嫩嫩的，煞是可爱，可你之前所遭的那些罪就全都是来自于他的。”“
那现在怎么办？这东西从我身体出来后，下蛊的人会不会因此遭到反噬呢？”
我有些担心地问道。小金子笑着摇头：“这可真的是一个痴情种，放心吧，暂时不会。只要这小东西还活着，给你下蛊的那个女人就是不会死的。”“
那这虫子要是死了呢？”
小金子耸了耸肩：“那给你下蛊的女人就必死无疑了。”随后我就从小金子的手里头接过那个小玻璃瓶，问他说：“
那该怎么才能保证她活着呢？”
他看了一眼我吐在地上的血，然后随手一指说：“用你的血呀，每天亥时的时候用3滴血来喂养他，这样一来你的前女友什么时候死他就什么时候死了。”说也奇怪， 以前我只要一听到他们谁口中提到吴安妮，我的心里头总是难受的直翻个。可是刚才听到了小金子提到前女友三个字的时候，我的心里头竟然是一点反应都没有。临走之时，小金子是趾高气扬地对庄和说道：老庄，你可不要忘记自己欠我一个人情啊，以后找你办事别再推三阻四的了。庄和就边往外面走边敷衍他说：
行行行，知道了，不用送了啊。
小金子见了就怒道：
哼，全部都是卸磨杀驴的家伙。
出了小金子的私人府邸之后，庄和就和我们分开。他临走之前还在一直的发愁，不知道小金子会怎么让他还这个人情。上次的蛛丝的事件就已经把他折腾够了，这一次还指不定又想出什么幺蛾子来。于是他决定还是回山躲一阵子吧。随后我们就去了黎叔家里头，表叔一看我们回来就一脸的笑意说：
怎么样了？那东西取出来了吗？
我一看就知道庄和是他找回来的，于是就把那个装着虫子的小玻璃瓶子往桌子上一放。
取出来就是这个东西？
表叔和黎叔见了立刻全部都是一脸的好奇的围着这个玻璃瓶子看了好半天，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越是好看的东西毒性就越大。当天我们在黎叔家里头待到了亥时，于是我就在他们几个人的见证之下将自己的食指扎破，挤出三滴血滴到了那只粉嫩嫩的肉虫子的身上。只见它瞬间的就将我的血给吸收了进去，竟然连颜色也慢慢的变成了粉红色。之后表叔就拿着这个玻璃瓶子一脸的正色的警告我说：
这个东西虽然看着很可爱，可是毒性却是非比寻常，你养着它归养着它，但是一定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要将它给放出来，否则它肯定会想方设法钻回你的身体里头去。毕竟想吃就吃和别人喂着那是不同的。我是心中一阵的恶寒，
然后小心翼翼地从表叔的手里头接过这玻璃瓶子说：
放心吧表叔，我肯定不会让他出这个瓶子的。
回到家之后，我郑重其事地将这个瓶子放在家里头最高的同时也是最安全的地方，绝对是风吹不着日晒不着金宝够不着的地方。一想到我日后每天都要用自己的血来喂养他，我就很有耐心地对他说道：
哎，看你这粉粉嫩嫩的，从今天开始我就叫你肉肉了。你之前犯的错误可以既往不咎，毕竟钻进谁的身体里不钻进谁的身体里也不是你自己说的算的。要不是我心存善念留下你的小命，你早就被别的虫子给吃了。你记住啊，以后的日子你要想好好活着，就乖乖待在这个瓶子里，别一天天尽想着回到我的身体里，你回到我的身体里才是死路一条呢，知道吗？你以后要好好改造，争取早日重新做虫。
丁一在一旁就好笑地说：
你跟一只虫子叨逼叨的说什么呢？
注意用词好不好？谁叨逼叨了？我这是让肉肉接受我的再教育。以前他跟着吴安妮那丫头肯定没感觉过什么是家的温暖，以后他要是跟着我混饭吃，怎么也得先把话讲清楚吧。
肉肉？
对啊，嘿，重新认识一下，这是咱们家以后的新成员肉肉同学。金宝过来。
我冲着还在阳台上睡觉的金宝一声大吼。狗东西听了之后磨磨蹭蹭地站了起来，不情不愿地走到了我的面前，然后打了一个哈欠就给坐了下来。我见他是一脸的不耐烦，就假装生气地对他说道：
严肃点儿，金宝，我可告诉你啊，这个玻璃瓶子里装着的是肉肉同学， 他可是个犯过错误的虫子，你最好离他远点，否则我就把你卖到狗肉馆去。
金宝听了之后就闻了闻我手里的玻璃瓶子，然后竟是打了一个喷嚏。他似乎也闻出了这里面的东西不是什么善茬，就转头跑回阳台之上，不管我怎么叫都不再过来了。丁一好笑地说道，
你这是病好了是吧？怎么又开始没正形了呢？
你知道什么？我这是浮生若梦，未欢几何，好不好？人不经历过生死，有些事情还真是看不开。哎，人常说经一事长一智，反正我算是看透了，这人呢还是应该活在当下才是最真实的。
嗯，我看行，那明天咱们去银行里把钱全部都取出来花了得了，还是活在当下最真实吗？
那可不行，银行里的钱我存的都是定期，现在取出来一次就得损失好几万呢。还有啊，你上次干嘛非得撕我阿玛尼的衬衣啊？那件我可刚穿了没几回，你咔嚓一下子把袖子给我扯掉了，这都是钱呐，钱呐。
最后丁一实在受不了我魔音绕梁般的唠叨，只好一头钻进了卫生间里头洗澡去了。其实我也感觉到自己突然变得这么多话，极有可能是这段时间给憋的了。现在情骨也解了，我立刻有着一种小爷我又给活过来的这种感觉。